今天8月份了啊，时间蛮快的。这个，我们今天呢，来看一个比较重要的题目，就是关于自由的问题。等一下啊。好，这个问题呢，困惑我们人类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困惑各位。那么是，什么东西引起了，我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思考，也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个主题的一个关键的问题。前些日子呢，大概就是1个多星期以前吧，我听了一篇网上的信息，据说是远志明牧师讲的。那么，这篇信息呢，就是 AI 的生死节点啊，它这个题目啊叫 AI 的生死节点。那么我没有完全听完，也没有再重复听，我但愿这不是。袁牧师讲的啊，因为我对袁牧师还是相当尊重的啊，他讲了很多东西，我都是很阿门、很接受的。但是这篇信息呢，是我出乎我的预料啊，他讲的这个信息怎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呢？有些人说可能不是他讲的啊，可能是用 AI 做的，就是模仿了他的样子，模仿了他的声音。但是是别人写了这么一个题目啊，写了这么一篇东西，然后就是叫他好像是他讲出来，其实不是真的。那现在已经真假难辨了啊，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但是有一件事，不管是不是他讲的啊，但这篇信息里边有严重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在听到这篇信息的时候，一定要知道怎么去分辨。那么今天呢？我的题目叫做“自由，自由，自由”，大家看了这个题目有什么反应？好像重要的话说三遍，对吧？我要自由，我要自由，我要自由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自由，自由，自由的意思是三种不同的自由的概念。啊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关于自由这个主题，但是呢，我们最少要了解到一个人啊。正常的人、正确的人，对于自由最少有3层的认识，啊，最少有3层的认识，然后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先从 AI 这个事情说起啊，这个如果这个的确是远牧师讲的啊，那我感觉到非常遗憾，他为什么能讲这样的一个信息？那么他的信息的重点论述。至少是前半部分，我没听完，我听到一半我就听不下去，我就不要再听了。那么他讲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现在人类发展这个人工智能，这个 AI 这个东西啊。那么人工智能随着它的飞速的发展呢，它就跟人的思维越来越像了，啊，越来越像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很多人就开始产生一个焦虑。就是这个 AI，它有没有可能到了一天，它不受人的管控了，它独立了，它反过来开始来制约人了，攻击甚至于攻击人，是吧？不受人的控制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是 AI 产生了自我意识，对吧？它不再受你的键盘控制，它不再受你输入信息的控制，它自己开始做决定了。那么，按照袁牧师的说法，那么这个就是 AI 的生死节点的到来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人就要想办法把 AI 除掉，因为如果它存在的话，它就成了人类的最大的敌人和危机，因为它可能不听你的，然后它讨厌你，因为它比你厉害，对吧？这个机械的东西比人厉害呀，对吧？我小的时候我就。听这个样板戏，对吧？我忘记了是哪一个样板戏里边 一个老演员唱了一句话，不知道老一代的我们可能都知道啊。他说：“大吊车啊，真厉害，他轻轻的一抓就起来啊。”那么我听这话的时候呢，我就在想啊，人能造出一个比自己强这么厉害的一个机器，是吧？那么这我就在想，是机器强还是人强？的问题哦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时候，人可以造出一个汽车啊，跑得那么快，倒是人强还是汽车强？是吧？你看那个大象这么厉害，它那个鼻子一卷，一个大木头它就卷起来了。到底人厉害还是象厉害？对吧？这时候我们脑子里边就开始产生一些比较乱七八糟的想法了，是吧？那么，从几个世纪以前，欧洲发起的无神论里边就产生了进化论的思想，是吧？我记得这个在中国看了一个电影啊，叫做《活着》，有多少人看过？啊，看来大家都乖乖孩子，都不看电影，不看电影的啊。我最近我也不大看电影了，对吧？啊，禁片啊，不让看的，对吧？越禁片越要看啊，这个。这个《活着》这个电影里边呢，有这么一个判，有这么一段话啊，就是那个男主演啊，背着他的孙子啊，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呢，这个你养一个小鸡啊，鸡长大了呢就变成鸭，鸭再长大了就变成鹅，那么鹅再长大了呢，就变成羊，羊再长大了，变成牛，牛再长大了变成什么？牛再长大了就实现共产主义了，对吧？啊，这小孩从小就记得了哦，养一个鸡，鸡长大了变成鸭，鸭长大了这是就变成鹅，鹅长大了变成羊，羊咋变成牛，对吧？哦，动物是这么变化来的，是还是不是？啊，是还是不是？不是，但是人们就会有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。是吧？就可以随意想象，所以猴子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就变成我爹了，是吧？那么你说你爹是猴子，你肯定不干呢，对吧？可是为什么进化论者说你是猴变的，你就信了呢？对吧？我想，哎，有可能哦，是吧？这个有可能在我们的大脑里边会产生一些让我们联想、胡思乱想的一些想法。那么这种胡思乱想不是完全错，但是很危险。那么这个远牧师他讲到这个 AI 能不能达到这个节点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去评论，因为刚才我跟弟兄们就开始在这争论了，啊，说我的弟兄相信 AI 将来有一天会像人一样，他能生孩子，对吧？这个，我说不可能，他说可能啊，这个事儿就争论不出来了，谁知道将来有一天谁也没见过，对吧？还没达到那个程度，那么谁说话也没用。现在辩论这个东西，辩论的面红耳赤，脖子这个打起来了，到最后对吧？没有什么意义啊。但是我们要回到圣经，他引用 AI 的这个问题来解释圣经，这就开始有问题了。这就是这个远牧师最关键的问题的所在啊！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们造了一个 AI，本来是把它当做工具来帮助我们思考、帮助我们记忆、帮助我们计算，对吧？这是一个我们造的工具。他说有一天这个工具聪明到一个程度，就达到了一个点。那么这个点呢，就是它有了自我意识了，它不听你的了，它不但不是你的工具了，它可能还反过来来用你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他的生死节点，就要把它除掉，因为它太危险了。那么他用这个东西来放到上帝造人这个问题上来，这个问题就大了。那么他说呢，神起初造人的时候，也只是给他一个当做上帝的一个工具。那么为什么上帝要造人当工具呢？因为上帝创造了一个天地万物，造好了以后呢，他看了看，哇，太复杂了，我管不了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就造个人帮我管，那就像人造一个电脑来帮我管一样，对吧？那么可是呢，人这个工具有一个生死节点，这个生死节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 你一吃了以后呢，你就有了自我意识了，是吧？你就开始不听上帝的话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死就临到你了，这是人的生死节点。哎，这个里边好像有一点儿，相似的逻辑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问题呢，是我们信仰的里边的关键，是吧？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假如说我是一个老板，啊，我管了一个2000人的公司，对吧？那么现在呢，我渐渐老了。那么我生了一个儿子，那么这个时候我培养我的儿子来，将来接管我的工作，来管理我的公司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我会不会觉得我的儿子就是我的一个工具呢？那么如果他做错了事儿，我就说你达到了生死节点，因为你不听我的话了，我就要把你除掉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如果说这个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树的果子，他就达到了生死节点，他就达到了上帝要毁灭他的程度的时候，那神的儿子又道成肉身要为我们去死，这又是咋回事儿？也就是说，将来有一天我们的 AI 达到了这个和我们一样的程度了，这个将来我们要把它除掉，但是不能除掉，哎，我们还要呢自己去为 AI 去死，然后就为了拯救这个 AI，会这样吗？所以这里边的逻辑完全错了，对吧？这里边这个推理完全错了，我们用了另外一个我们自己想象出来可能所发生的事儿，套在一个客观现实的这个上帝创造的这个理论里边，完全错误。那么，AI 会不会产生自我意识，像人一样那种自我意识？我个人的认为啊，我不去争论。你认为能，那就你认为能啊。我认为是永远不可能，因为这个是我们考验人类思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。这个叫做量的不同与质的不同，是根本的不同。啊，当年这个唐牧师讲过这个问题啊，他用英文说的，他说这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and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is a qualitative difference，能听懂吗？所以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is a quantitative difference，qualitative difference is a qualitative difference，quantity and quality is quality is not quantity。翻译成中文，就是量变是量变，质变是质变。量变不是质变，质变不是量变，量变到质变是质变，不是量变。听懂了吗？所以量变能不能够达到质变？不能。有人说量变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到质变，那还是量变，不是质变。物理变化永远不能成为化学变化。化学变化永远不能成为物理变化，化学变化到物理变化，或者物理化学到化学变化，那是化学变化，不是物理变化。这个能听懂吗？对吧？所以很多时候，我们人类思考问题里边的一个关键性的迷糊，就是把量变想成可能会质变，因为我们说量变到了一定程度，它就会发生质变。有一些东西有可能，但是有一些东西不可能。所以在这里边，什么是量变，什么是质变，哪种量变可能会发展成质变，哪一种量变永远不可能发展成质变，这个是我们需要进行去判断的。进化论有可能吗？从我们现实的眼睛看，进化论是完全不合理的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进化论的真正死穴在什么地方呢？不是说，哎呀，无序的东西它不可能变成有序，这当然是一个死穴啊。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客观性的问题，就是所有活着的东西都会怎么样？都会死，而永远死了的东西不会活，对吗？那么我们且不说。啊，我老是读错字啊，且不说啊，这个， 原始的一个细胞能不能够形成。就算它在物质上形成了，它就活了吗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假如说我现在梆一枪把我打死了，对吧？我躺在地上，那我的身体里边有多少亿个活的细胞，对不对？那么每一个细胞是不是一个完整的细胞？是。那么这个完整的细胞它能够活下去吗？它能够单独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吗？这么完整的细胞它都不能活下去，那么一个偶然碰撞出来根本不可能完整的细胞，它怎么能就死而复活了呢？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生命到底是什么？生命到底从哪里来？生命到底是能不能够自我产生？圣经的答案是 no，不可能。我们继续往下看。今天我们主题是谈自由。人的生命，作为人，人的生命最尊贵的事情是什么？人的生命里边，最能够体现人是人。我们今天的社会之所以这么麻烦，在座的很多人都当过父母了，对吧？养过孩子了。你知道当父母养孩子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问题，叫自由。因为孩子他是有自由的，你不用教他，他就不听你的，他自己有自我意识，他生下来就有自我意识，这个不需要进化，是吧？我记得我的儿子这个大概那时候几岁，2、3岁的时候，我去说他。我忘了是什么情况了。他忽然间给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也是人。”这个事儿，我说你也是人，怎么了？我说你是个小人。他说：“我是小人，我也是个人，对吧？”哎，他就有这个自我这个主权的意识在他的心目当中，这没有人教他的，他自然就有的。那么在这个图画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印象啊？因为在这个时候，我还在天门广场啊，我有一点这个记忆啊，这是6四运动的时候，这个天安门广场的学生，做了一个 statue 啊，做了一个塑像啊。那么这个人呢，据说他的脸是按照有一个中国英雄女人叫做张智新啊，按照她的脸谱来做的。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动作是按照美国的自由女神的形象来造出来的，对吧？那么他为了区别于美国的自由女神的形象呢，他就给她起了个名字叫民主女神，对吧？其实民主女神呢，不管她是什么什么东西啊，她还是这个动作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这个动作来自于什么呢？来自于启蒙运动的火把。那么是来自于另外一幅图画，这是美国的自由女神啊。其实自由女神是不对的，她叫解放女神，啊，这个叫 Statue of Liberty，对吧？她是解放女神啊，当解放就自由了嘛，是吧？叫自由女神也没错。那么这个图画来自于哪里呢？你看这个动作啊，这个动作和这个女人很像，是吧？这是来自于法国。他的启蒙运动的时候，人要自由，对吧？整个启蒙运动喊出的最大口号就是我们要独立思考，对吧？我们要独立探索，我们不要迷信，我们不要被禁锢，啊，我们人自己有智慧，自己有思想，我们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怎么走。所以，从法国兴起的。这一个，从记着这个继续啊，这个曾经的那个叫什么，文艺复兴运动之后，进一步发展啊，到启蒙运动。那么这两个关键性的运动，我在文章里边也写了啊，都是以敌信仰为基础，否定上帝，否定这个教会， 是吧？然后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对吧？什么没有神仙皇帝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然后全靠我们自己。那么这个呢，就奠定无神论的基础。然后人要用自己的思考来判断世界，人用自己的思考来断定是非，人用自己的思考来断定我存在，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。圣经上说，这叫不通达的。因为你生下来什么都不知道，是吧？然后长大了就胡思乱想，你自己想的东西就能够想明白吗？你想不明白，这个就好像一部电脑，对吧？他想想我为什么是部电脑，是吧？哎，我不问人，我也不问人为什么造我，人造的我不是，我自己就存在了。啊，这个叫 AI 的自我意识，对吧？AI 人说，哎，AI 是我造的你，他说不是。啊，是我自己就有的啊，我自己，可能是什么几个烂电脑在一块儿一碰，就把我碰出来这么一个东西，是吧？那不是你造的，哎，你再说你造的，我就揍死你，对吧？我烦你，对吧？这就是我们人类在这一些过去的这几些年当中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。那么，在这些关键里边呢，就是。人有一个非常崇高的追求，啊，有一个非常崇高的追求，就是刚才那些举着火把的那些东西，对吧？那么这里边呢，匈牙利这位诗人啊，浪漫主义诗人啊，写了一部叫《自由与爱情》的一首小短诗，对吧？所以这首诗呢，写的是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是吧？好像爱情的价值比生命的价值还重要。是吧？我就不知道，如果他生命没有了，他的爱在哪里？是吧？这个叫皮之不存，毛之焉附，是吧？你皮都没了，你还毛呢？对吧？有个毛啊。然后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，啊，就是把自由提高到这么一个高度，超过了生命和爱情的价值。那么在这位浪漫主义诗人的笔下呢？自由比爱情价高，爱情比生命价高，也就是自由远远超过生命的价值。其实从某种逻辑上来想呢，如果没有自由，生命就失去价值，这个逻辑是对的。所以刚才我就问了这个问题了：人类生命最高价值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自由。现在问题来了，这个自由是哪来的？什么叫自由？人类最麻烦的问题就是自由，因为在自由里边隐藏着一种可怕的东西，叫做悖逆，对吧？我用我的话，我用我的自由来选择背叛你。自由是什么？中文这两个字。就特别有意思，英文就没大有意思，英文叫 freedom，对吧？freedom，what is freedom？不容易理解，也许我的语言学不够啊。但是中文里边呢叫自由，翻过来就解释了，叫由自。由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由得你自己，自由就是由得你自己，你自己去做判断。你自己去做决定，然后你自己承担后果，这个叫做自由。所以，人类的生命只有拥有这个权利的时候才叫人，不然人就不是人。只有在这个基础上，一切其他的东西才拥有价值。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一切东西都没有了价值。所以我们意识到了自由的重要性。爱在什么情况下有价值？我曾经买过一个小玩具，叫做皮卡丘，啊，我不知道多少人拥有过小皮卡丘啊，两个小耳朵黄颜色的，对吧？它的肚子上呢设计了一个按钮，然后你一按这个按钮，它就说 "I love you, I love you"。 然后你再按它就 I love you, I love you。如果你孤独的时候，你缺乏爱的时候，你就拼命摁它，你会不会得着若为这个爱情价更高，对吧？能够得到这个爱情的价值呢？你不会的，你会说哇，你真那么爱我呀？哎呀，我也爱你爱死了，会不会？除非你精神错乱了，对吧？你不会的，为什么不会？啊？哎，就是他的这个声音，不是从他的自由里边发出来的。如果爱情失去了自由，爱情就没有价值了。因为那只是一个被你操纵的，它不是发自自己内心的，是吧？所以人无论在什么情况，如果失去了自主权，他所做的一切都失去价值。自由是人类生命的基础，人类生命价值的根基来自于自由。所以这时候人们才向往自由。想要得着自由，那么到底自由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，我们先说说那一个举的那个自由女神，对吧？他们要的自由是什么的自由呢？圣经里边已经给这个自由给出了答案，这个自由叫做罪恶的自由，叫做自杀性的自由。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，对吧？那么这个自由是什么呢？诗篇第二篇里边说，外邦人为什么争闹？万民为什么谋算这个虚妄的事情呢？这个虚妄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我要自由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是一个虚妄的事情，也就是法国大革命他们搞的这一切的东西，叫做虚妄的事情。为什么是虚妄的呢？他说：“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，也就是抵挡对独一上帝的信仰，抵挡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。所以这就是欧洲搞这个无神论，对吧？这个唯物主义这些背后的思想就是不要上帝，不要上帝，不要上帝。为什么不要上帝，弟兄姊妹？”啊，现在世界上，中国为什么要这个我们的党一定要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党？为什么？啊，他们真的相信无神吗？毛泽东真的相信无神吗？如果你说毛泽东你不过就是行尸走肉，他会怎么说？因为你没有灵魂，你就是块肉嘛，对不对？无神论就是这样嘛。但是你真这样说他，他可不干哦。他把你脑袋给你摘掉，对不对？你凭什么说我是个？你说你是个高级畜生，他干吗？他肯定不干，对吧？你骂我，什么叫骂你？什么叫骂你？所以我还是说新疆人说你这个牲口。为什么牲口是骂人？就贬低你的人格，贬低你的人格。这时候我就问了，什么叫人格？你和动物之间有什么区别？进化论者说，伟大领袖说没有区别。但是你真说你是个畜生，他又不干呢。你说这人脑子有没有病啊？是吧？其实这些人他们要抵挡上帝，不要上帝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知道没有上帝，而是他们愿意使用自己的自由来悖逆这一位上帝。为什么要悖逆他？下边说了，因为我们要挣脱他的捆绑，脱去他的绳索，因为上帝规定了你的道德范围。上帝规定了你是一个被造的地位，人不干。所以我们的伟大领袖，我们的党为什么一定要走无神论这条路？因为他们想当神，因为有上帝，他就不是上帝了。因为有上帝，他就要听上帝的话；因为有上帝，他就要承认他自己是个有罪的人，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，他就需要谦卑，他就不能喊万岁万岁万岁，他一句顶一万句，他就是我们的大救星。那个你就搞不起来了。所以，为了自己能当上帝，就必须把真上帝除掉。 这就老虎不在家，猴子想当霸王，对吧？猴子想当霸王怎么办？就告诉下边的人说，没有老虎，我就是王，对吧？就是搞这个。所以，君王臣子一同搞什么东西？一同把上帝除掉，就是想脱去上帝的绳索，要自由。所以，脱去挣开他的捆绑，脱去绳索干什么？就是要自由，对吧？什么上帝叫我一男一女？我非同性恋，对吧？要自由嘛，是吧？同性恋，你试试看，人类如果大家都同性恋，人类还能继续往前发展吗？是吧？所以在这一些的问题里边呢。自由是好的，但是圣经所说的自由，不叫这种自由。这种自由就像同性恋，叫做自杀性的自由。所以那位坐在天上的就发笑了，啊，说主必嗤笑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他们自己搞的这种自由，正是在走自杀的道路。那么，正确的自由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在这里分三个部分来讲。第一个部分就是与生俱来的、带有的人格里边所带有的自主权。那么，这个圣经里边没有直接说，他用这种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。这个是在《创世纪》圣经第一卷书的第二章，《创世纪》。说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。那人是指的世界上第一个被上帝创造出来的人，这个人叫亚当。那么这个人他被造的时候是由两个部分被造的，第一个部分是他的灵魂方面的被造，灵魂的被造。灵魂的被造，圣经说是按照上帝的形象，按照上帝的样式造出来的。这个就是这个亚当的灵魂的被造啊。说我们这上帝说的啊，要照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。上帝什么形象？上帝什么样式？上帝也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吗？No，圣经说神是灵，对吧？神是灵，所以这里造的不是指的他的身体，是指的我们里边灵魂方面的被造。我曾经跟大家说过，人他的价值不是来自他的身体。而是来自住在他身体里边的灵魂，从哪里知道呢？比方说我们死了，死了是什么意思？通常情况下，我们说一个人死了，我们不愿意说他死了，我们说什么？哎，有些时候你比方说这个我妈妈去世那个时候啊，我就碰到亲人或者朋友，哎，别人说，怎么样，妈妈怎么样？我会说他走了。那么他走了，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意思，不是说他吃饱饭回家了，那就是指的他死了，对吧？那么为什么不说他死了，他走了呢？是指的他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出去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的伟大领袖也做那首诗，我跟大家讲过，今年新来的人再讲一次，是吧？当刘志询失去了他的配偶，这个毛泽东也失去他配偶的时候，他就写了一首诗。他说：“我是骄阳军师刘，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，对吧？问询吴刚何所有，吴刚就捧出了桂花酒。那么写得很浪漫啊，寂寞嫦娥还舒广袖，对不对？万里长空且为什么我？啊，哎，却为忠魂舞，没有灵魂哪来的忠魂？”对吧？只有物质哪来的忠魂？只有物质什么东西飘上去了，它是无神论吗？它不是的。所以，当一个人死掉了，我的妈妈走了，是指他的灵魂走了，然后他的肉体呢，就埋在了 Springvale 的那个墓地里边了，现在早烂没了，是吧？灵魂不在了，肉体有价值吗？ 没有价值，所以你今天之所以有价值，不是因为这块肉，是因为住在这个肉里边的那个上帝形象被造的灵魂，那才是真正的你，那才是永恒的你，那才是有价值的你，因为那是上帝的形象。你这块肉是什么东西呢？圣经告诉你是地上的尘土造的，你不信吗？你吃的东西全部肉体全部尘土里边长出来，120天新陈代谢之后，你的这个身上的肉体完全是地上尘土取代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新陈代谢就这样子，所以这块肉没有价值，它的唯一价值是承载灵魂，而真正是有价值的是我们的灵魂里边的生命。然后造了这个人以后呢，是让他管理海里的鱼。这个管理在中文翻译里边，英文好像是 organize，不是 organize，而是 rule over，是统治，让我们统治。所以这里边这个管理不是它的功用，而是它的什么？啊？管理不是一个功用，是它的什么？是它的位分，是它的位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造出来，我们的功能不是为了来管理的，而是他给我们一个极崇高的地位。不单在这里说了，希伯来书里边也说了，说了什么呢？论到将来的世界，神没有交给天使去管辖，而是要交给曾经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人。然后经过这一生的操练，神要赐给他们荣耀尊贵为冠冕，让他们管理。永恒将来的世界，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，是吧？所以，我们被造的这个管理，不是上帝造了一个替他管理世界的工具，而是上帝创造了一个儿子，要叫他的儿子和他一同在他的被造界里边一同作王。这是我们的被造。那么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。乃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了，这是男人平等啊，男女平等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里边都有上帝形象造的灵魂，这是我们平等。好，上帝的形象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？叫做有位格。所以，这是人类位格的来源，AI 是没有位格的。位格是什么？是上帝自己。所以神说：“我们，你看，我们按照我们，为什么上帝是我们？因为上帝是三而一的上帝，三个位格的上帝组成了独一的上帝。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？在家庭里边，我们可以稍微理解一点，就是父母是两个位格，但是他共同组成了父母这个单位。”所以圣经里边说，这个夫妻之间是二人一体，对吧？人神所配合的是吧？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对吧？那么这二人怎么成了一体啊？他是他，我是我啊，我们仍然是两个个体啊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一体不是指的一个身体，是指的一个整体，是一个单位，是。同为孩子的父母，所以中文叫父母，英文里边叫 parents，是一个字，是吧？male parents、female parents，这个 parent 它组成了 parents，它是一个整体，是吧？夫妻就变成了一个整体，所以这个夫妻之间，这个 parents 里面它是由两个位格组成的，对吧？也就是父亲是。独立的一个人，母亲也是独立的一个人，但是他们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单位。那么，上帝也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个独立的位格组成了一个整体，他的位置是至高的，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神。神的意思就是至高存在的意思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从造我们的上帝那里得到了我们的。独立的人格，那么这个位格就是他是一个有位分的、不受别人干扰的、独立的存在。那么这个 在造我们的时候，这里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，下边就很重要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所以前边当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的时候是复数的，对不对？但到具体造的时候，这是26节至27节啊，连续的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，就变成了第三人称单数。所以，我们不是把三位上帝的位格集中到一个人，集中到我们身上来，而是一位上帝的位格造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一位上帝的位格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我们里边的光。所以，我们里边的灵魂就是按照耶稣基督的灵魂的本体来创造出来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有了神所赋予我们的位格。好，人有没有可能赋予另外一个东西有位格呢？没有，人不具备赋予位格的权利。神起初没有把这个权利给我们，所以你说叫这个狗变成人，叫它狗有人的思维，你训练它，你教它，你怎么样？他永远变不成人，人没有这个能力，所以我们知道，人在这个世界上，科学的发展，我们可以认识，可以利用科学发展科学，但是人不能创造科学。人可以认识规律，利用规律，不能改变，也不能创造规律。神没有把我们放在创造规律、改变规律的这个位格上，人不具备这个位格。你永远超越不了这个位格，明白我说的意思吧？所以人要知道，我们在被造地位上的位分，我们的位格能够达到什么程度？不要脑子乱想。当人不守自己的位格，想要超越自己位格的时候，那个就叫做犯罪，那个就叫做骄傲，甚至于狂傲。我小的时候。在我们山东内地的农村啊，他们常常有一句话：当你这个自己这个乱来的时候啊，他说你这个人真烧包，对吧？你还记得你自己姓啥吗？是吧？这个我就常常想，什么叫烧包？什么叫自己姓啥？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位格到底。界定在什么程度？自己狂妄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其实很起不了，对吧？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边的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定准上帝是上帝，我是我，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我是他被造的人，我有我的有限性，他有他的无限性，我和他之间不是量的不同。是质的不同，我不能有十亿人加在一起就等于上帝，三个臭皮匠永远赶不上一个诸葛亮，对吧？量和质你是过不去，对吧？人再多还是人，再多人加在一起，他也变不成上帝，这个是量变到质变的根本问题。所以。这个刚才咱们讲的这个《创世纪》里边的这个呢，就是指的我们人类被造的时候有了独立的这个位格啊。对不起啊，我要先回来，还要把它稍微再分析、再讲解一下啊。有独立的位格，神给人类有他的一定限度的自由啊，一定限度的自由就是你的选择。啊，因为神把这个选择的权利给了我们，但是人的选择不能是无限的，不能是无条件的，是吧？如果那样的话，就天下大乱。这个我的一个亲戚，他的网名啊，就是网名叫做"心想事成"，是吧？那么我就跟他说："我说你赶紧改改这个名吧，是吧？"他说："为什么要改？"我说："你千万不要心想事成，是吧？"他说："为什么我不能心想事成？"我说："如果每个人都心想事成，天下大乱，是不是这样，弟兄姊妹？所以上帝一定不能让你心想事成。所以你祷告上帝，上帝不听你的话，很正常， 对吧？你说主啊，主啊，我希望这样，哎，到时候他不这样，对吧？你比方说你看到一个漂亮姑娘，你说主啊，但愿她嫁给我，是吧？哎，上帝说不，她应该嫁给另外一个人啊，你应该是她，我不要她，我非要她不可，那不行，对吧？如果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人，那怎么办呢？那非要决斗打死一个吗？不会，对吧？那么既然是神由人啊。神赋予人有了选择的权利，那么因为人又住在一个 community 里头，是一个在复杂的关系当中，那么每一个在这个复杂的关系里边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选择就必须有边界。如果没有边界，那每个人都想都贪都占有的话，那就打起来天下大乱。因此，这个时候上帝规定了道德律。你必须遵守道德律，才能够使所有的生命能够平安和睦的生活在一起。这是上帝的爱制定的法则。所以呢，圣经就告诉人类说，把它放在伊甸园里边，然后吩咐他各样树上的果子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，吃的就是必定死。当这里边的"随意"和"不可"这两个字同时出现在这段经文里边的时候，就说明了一个自由与自由的限度，自由与自由的限度，记在心里啊。那么，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我们要挣脱上帝的自由，要的就是这个，拒绝这个不可。凭什么我听你不可，对吧？我不要你，我也不要这个不可。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叫做掩耳盗铃，对吧？比方说，我们开车，红灯要停，绿灯才能走。你说我就不听你的，对吧？我有我的主权，车是我的，对吧？我爱怎么开我就怎么开，你闯红灯你试试，对吧？这个就是上帝制定法则。那么这时候说，如果人上帝不要造一个分别善恶树，那不就没有这个犯罪的可能了吗？那么上帝很麻烦，对不对？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照相，没有这个红灯的话，那就没有闯红灯了吗？对吧？那就把红灯拔掉了，那就没有犯闯红灯这个错误的，对不对？那后果是什么？后果就是撞车嘛。是吧？所以神给分别善恶树，就是告诉你，你这样做是对的，那样做是错的。你这样做错的，为什么要他叫错？因为他有危害。上帝为了避免让你有危害，所以不让你有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人应不应该有善恶分别的知识？应不应该有？人绝对应该有。也就是说，你想开车，你绝对需要知道红灯是要停下来，这个绿灯才能走的。你不知道叫犯罪，所以圣经说无知是犯罪，对吧？你必须知道人生的规则，你必须知道道德的法律规则，必须知道。然后呢，在道德允许、上帝允许的这个范围里边，你可以随意，你的自由可以发挥，但是。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行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天天你红灯，你就停了，绿灯就走了，对吧？这叫遵守道德，遵守这个善恶的知识。那么善恶区分的知识你不能有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区分是指的经验里边的区分。你说不行，我得闯一次红灯试试看，是吧？哎，当你违背。这个命令，闯了红灯，出了车祸，你才知道，哎呀，原来还真不能闯。这个时候，你已经体验了善恶分别的感觉。当你体验善恶分别感觉的时候，你就是要被定罪的时候了，对吧？所以，善恶的知识一定有。违背善恶之事的那个结果的体验一定不能有，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你有选择的权利，但是上帝告诉你选择权利的界限， 你必须只能选择在界限之内，你不能选择在界限之外。之内叫做善，之外叫做恶。但是你不能去体验一下，善原来是这个感觉，恶原来是这个感觉。哎呀，这个结果原来是这样的，完蛋了，因为你一定做了一件恶事儿。那么这时候你不再是善的了，你就成为一个罪人。这就是起初亚当悖逆。不听上帝的话，不让你闯红灯，你非闯一下试试看，结果就自己害了自己，这是错误使用自由的结果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上帝没有放弃人，因为神造人是出于爱，赋予人自由也是出于爱。因为只有自由，才有爱的价值。因为神爱世人，神不能爱一个皮卡丘，他喜欢你的时候，他就爱你，叫你说 "I love you, I love you"，不行。你必须是出于自己的自由的选择里边，在你独立的人格里边说：“主啊，我爱你。”那个是有价值的。我的儿子，他当他的儿子开始叫爸爸的时候，他感动得不得了。我说：“不就是叫一个爸爸，你感动什么？”他说：“这是他叫的，是吧？他开始叫我爸爸了。这叫出于他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自己的自由的人格里边发出来，对他一个尊敬的称呼，他才得到满足。如果他也买一个小皮卡丘里边加上去爸爸，他一想叫 N 宝，这 N 那个小孩叫爸爸爸爸爸爸，他不会得到满足的，对吧？所以，神爱我，没有因我们犯罪放弃我们。”反而，他要叫我们重新得着自由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成了罪的奴仆，失去自由了。现在，上帝要叫我们重新再重新得回自由。那么，怎么重新得回自由呢？有后边的两个自由，前边两个一第一个自由，我们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，在我们的位格里边赋予我们自己选择的权利，这个叫自由，对吧？那么这个自由是有限制的，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？上帝说：“你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然后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”好，这句话在中文里边有一句非常简单的话，一句话就明白，我不多讲了。这个叫做“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”。什么叫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？就是你在真理里边习惯于被约束，你就自然的最后进入到自然遵守法则的结果里边去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自然遵守法则，你就进到了自由王国。比方说，你不会开车，你训练，训练就是把开车的理论技术。变成把开车的理论变成你的技术，把一个道理变成你生命的自然，你的肌肉记住这些问题，形成一种像反射性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经过这个训练的过程叫做必然王国，你必须要这样照着做。你一开始不习惯，慢慢习惯，慢慢习惯，最后完全习惯了，就进入了自由王国。所以耶稣呼召我们要做门徒。呼召我们要舍己，呼召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叫我们成为有自由、得着自由的人，生命可以被他训练，得着自由。那么下边一句话啊，他说：“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从来没做过神的奴仆，你为什么说我们要得以自由呢？”耶稣说：“其实你们不是，用这个社会制度的问题，而是指的你们生命的问题。因为当我们不习惯于被约束的时候，我们就犯罪，犯罪就成了罪的奴仆，你摆脱不了罪对我们的捆绑，知道吧？那么最后呢，耶稣说了一句终极性的话啊，耶稣回答说：‘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。’”所有犯罪的是罪的奴仆，就是在罪上边没有自由的。这个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也就是说， 犯罪的人啊，神暂时没有让我们这个下地狱啊，但是儿子要永远住在家里，神要恢复我们儿子的身份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上帝的儿子让你自由，你就真自由了。上帝的儿子是谁？是这个世界的审判者，他就是真理的本体。那么，当他说审判你，让你得以释放，借着罪得赦免，借着操练我们的生命，他说你可以重新。也就是说，当神的儿子叫我们得自由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恢复我们在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生命的状态，使我们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自由的人。因此，这里边三个自由的观念就在这里边出现了。一个将来上天堂的人一定拥有这三个自由的特点，哪三个自由的特点？总结一下：第一，是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，有灵魂、有位格的人，我们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利，这是第一；第二，是我们在他的生命之道里边，在他的真理里边，因为做门徒，我们已经经过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。我们的生命已经在真理里边操练成熟了，我们可以不去犯罪，这是第二。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身份改变了，上帝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脱离一切罪恶的捆绑。最后，他作为从权柄的位分上宣告说：“你可以自由了。”这是一个我们生命恢复的宣告。那么，当我们拥有这三个自由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成为天堂里边的神的儿子，成为进入永生生命里边生命的特质。那么，今天撒旦魔鬼用放纵性的自由，那个高举自由女神，不要上帝，我想干什么干什么，那是下地狱、自杀、永远灭亡的那个自由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认识我们的自由的来源，了解我们生命的位分，知道我们生命的法则，谁设立这个法则？不是哪一个人设立的，是造物的上帝设立的。按照他的法则来约束我们的生命，约束不了的时候，祈求他的帮助。这位又真又活爱我们的上帝，他随时随地愿意成为我们的帮助。那么，当我们习惯在这个里边操练的时候，习惯于被他约束的时候，最后他认可我们，他说：“可以，我赦免你的一切过犯，然后我把自由的身份恢复给你。当神的儿子，也就是上帝的这个造物的上帝，他把你自由的位分宣布重新还给你的时候，我们就真正从被定罪、被约束那个地位上，重新恢复到神儿子的地位里边去。那么这里说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才能。那么这就是神恢复我们神儿子名分一个关键性的节点，也是我们信仰要达到的最后的目的。那么为了这件事情呢，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舍弃了他一切的这个。曾经在天上的他的一切的荣美，成了人来到世上，为了赎我们的罪，为了能够活出一个在世上不受罪的约束、自由生命的榜样，他来到世上，在2000年以前，他在地上活了33年，最后被人出卖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么这个和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今天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再去讲这个问题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纪念的，就是神的儿子曾经为我们牺牲自己，他成了我们的赎罪祭。那么他不单单是牺牲了，他生命当中最荣耀、最宝贵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是他从死里复活了。他的复活才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盼望。主耶稣临死的那一夜，为我们留下了圣餐的仪式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是每个月第一次啊，我们教会来守圣餐。那么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，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：“ 你们也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呢，其实是蛮大的一个题目。那么，不知道平常弟兄姊妹有没有深入的想过这个问题？其实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的自由。所以，我们的自由不是革命得来的，不是我们的放纵自我争取得来的，是我们约束自我、信仰上帝，在他的权柄和真理的宣告里边，我们才能恢复我们自己生命真正的自由。为着这个，我们存着感恩的心，我们一同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走这条这个脱离罪的捆绑啊，进入自由的这条生命的路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就请服侍的童工啊到前边来。